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结论一下，就是他们要出去的，要派这十二个人去的时候，有正确的动机，一方面这是出自神的命令，另外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想去经历一下上帝的话是多么的真实，也想准备去照着上帝的命令去打，所以他们有准备，但这里面可能也带着一些怀疑和小信啊，这些怀疑和小信本身不一定是那么被上帝厌恶的，但是是一个危险，而且可以变成很大的罪恶，就跟一个小小的良善本身好像不大起眼，但是在上帝的祝福下可以成为很大的丰富。好，我说这十二个人应该是英雄榜，因为这就等于说是今年诺贝尔奖得主是哪些人，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是哪十二个人。在旷野的这一段时间，这个时候也只有一两年的时间，以色列里面60万大军或200万军民中间最优秀的是哪十二个人？哇，这个要留下来，这十二个方明路啊，应该是比希伯来书的信心伟人或者圣经里面许多的伟人呢更棒了，他们在肉体在灵上都非常的好。那这里面当然你知道只有两个人是最后主喜悦，一个是加勒，一个是约书亚。那么约书亚呢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哈，在第约书亚原来的名字是何西阿哈，那在第13章那里讲到这个13章第8节，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阿。那这个何西阿呢很奇怪哈，特别被摩西改名改成约书亚，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。何西阿就是救恩，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。那这个名字改的好不好呢？我想讲到神一直在拯救他们，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，脱离红海，脱离旷野，大而可畏的旷野，甚至脱离上帝的震怒，让他们能够享受到神的一切的祝福，那是非常的好。但是如果说拯救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们会碰到许多的危险，需要神的扶持，那我们看了就会有点担心。但我想不需要担心，我们需要的是被提醒，哦，人间在世上总有苦难啊，我们总有需要被拯救的，而且我们相信神一定拯救我们啊。在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10节也是讲，他过去救我们，现在救我们，将来还要救我们。这些人的确不负众望，的确名副其实，非常棒的，从南地一直跑到北边，然后在那里还带了那个葡萄回来，这是迦南地的。我在想他特别讲到葡萄，当然那也是那里的特产啊。那个葡萄所表达出来的是不是也就是牛奶与蜜哈？因为葡萄可以酿酒，那个是叫人沉醉的。葡萄又是很健康的食品啊，当然那个时候不会讲葡萄籽嘛，就他们就很高兴的把这些东西带回来，很优秀。这十二个人啊，比起过了38年之后约书亚派去的两个间谍要棒太多了，那两个一去就被抓到了哈，或者就被盯上了。好，他们回来了，第25节。过了40天，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了。啊，这里这40天是不是刚刚好40天？我们不知道，但这个40呢，各位也知道，在圣经里面意义就很重了。包括以色列在旷野后来被处罚了40年，一天抵一年；包括耶稣在旷野也有40天。那么，是不是表示以色列人的失败，10个探子的失败？耶稣在旷野却得到了胜利哈。 26节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，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，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，又告诉摩西说，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这个写法也跟生命记第一章写到他们回来的情形一样啊，第25节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，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。好，他们的报告分两个部分，一个就是那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像神说的那么好，然后他们说是啊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也吃到了当地的东西，我们也带回来了，人证物证都有哈。那耶和华的话这部分是真的。各位，其实这句这个做法呢，不管在神学上和我们信仰上面呢，是无可厚非，却又不大恰当。就是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的经验来衡量神的话是不是真的，应该用神的话来调整我们的经验，顺服上帝。当然不信神的人，当然是我们的经验来决定一切嘛。可是我们信神的人，神的话来决定一切。他们报告第一个部分就是神的话是真实的，说是美地，果然是美地，因为我们的经验证实。神的他们报告第二个部分就是神的另外一部分，神另外说的就不真了，神说会把那个地方给我们，但这个不行，这个话我们不能相信。为什么呢？也是因为我们的经验，我们经验看到我们跟他们不能比。那个地方是怎么样呢？28节，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，城邑也坚固宽大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，亚玛利人住在南地，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，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。我想摩西是有意哈，要把他们这一部分的报告删掉。在生命记里第一章那里讲到说，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。我不知道啊，这用我们中国话就是在讲到说，长他人的威风，减自己的志气。就是我说了那个讲话的那个技巧就出来，我是没有办法形容，我没有那种本领啊。把谁做代表，或者那十个人像说相声一样说书一样，比起子路这个讲一句那个讲一句，然后配合的非常好。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美好，但是呢，那个地方的人高大强壮，可能旁边有两个人就站起来了，哦，比我们当中最高的两个人还高三个头啊，是巨人哦，强壮，比我们这最强壮的人啊还要再强壮多少倍？可能他们讲到他们城墙，你们记得在埃及的城墙吗？有多厚？这里的城墙比那厚多少倍？我们手无寸铁，怎么能够打得下那城墙？当然，城墙的高大是他们特别会形容的。各位你也记得，他们后来怎么打到第一座城的城墙？根本不会吹，不费吹灰之力。耶利哥的城墙是在他们信靠上帝的话之下倒塌的，甚至他们没有去打。我不是说我们每次有信心都一定会有我们所经历到的一些神迹奇事，有的时候有极大的信心，可是我们并不会好像有的时候上帝都没有讲话也没有做事。但是你要有信心，他们说哇那边很强大，然后说我们看到那里强大的人，强大的敌人。这里民数记你看看，你都看不出他这多有煽动性，可是你看到整个百姓听了就大哭，就要回到埃及啊！你看他们真是很会讲。各位，这一点也是我自己看到这些时候觉得自己要非常的小心。我是一个很容易悲观的人，我很容易看到社会和个人和 我自己以及其他人的错误和软弱，然后我看到了，我又不像什么病理学家或者那种专门能够医治治病的哈，我们台北市不是到处都有那个抓漏吗？你看到漏没问题，我就把它抓出来，然后把它补好。我看到有漏，可能很容易看到，看完就觉得完蛋了，哎呀，然后就开始在那里杞人忧天了，哎，什么时候会渗水进来啊？什么时候会变成山洪爆发啊？什么时候会长壁癌啊？什么时候这个墙会垮下来啊？什么时候我们住在里面因为壁癌太多而得癌症啊？我就会想这些。我不会去想要解决问题的，看到的就是一直在讲到哈，各位这一点哈，如果你用我们一般媒体或政治上的事情，就是夸大那个阴暗面啊。我们基督徒倒不是夸不夸大阴暗面，也没有说我们要不要讲光明面，我们讲的是全部的事实，好像宣法院宣誓一样。啊，你要讲的是事实，而且是全部的事实。全部的事实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知道，我们要讲。各位，全部的事实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，他在掌管每件事情，他的话一句一字都不会落空，他奇妙善良的旨意一定会成全，这就是全部的事实。你知道这个事实，你就知道了一切。当然，神给你的托付，也许你在某些方面还有更多的熟悉，那也是很对，我们并不是懒惰的人。他们没有讲这些，他们没有讲上帝的应许是多么的宝贵，他们就一直讲我们看到，我们看到，我们看到。这有点像基甸就不是基甸，对不对，参孙就看到非利士女子，看到看到看到，常常眼目的情欲就叫人动邪念，这里是眼目的情欲就叫他们产生懦弱。哎，没办法，我们死定了。我这真是要求主帮助。有的时候看到这些困难的问题啊，我对一个大公司或者是一个国家领导者啊，我一般来讲都非常佩服，因为我觉得他们日理万机，要处理的问题那么多，是我看到都得神经病了。哎，他们就居然还去，当然有些人是抓权，并不是真的要解决问题啊。但是有些人就是那么有眼光，有的时候是去解决问题，像我刚刚说的抓漏。有些人是有很勇敢和美丽的那个意向，要把一个非常贫穷或者是不毛之地建得金碧辉煌。这都要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我们的野心，而是神把他的意象放在我们里面，他的应许使我们能够得到激励。生命记和民数记都没有提到他们那个报告煽情煽动的地方，但是提到了他们在正在讲的时候，恐怕啊，以色列已经一面听一面脸都绿了，一面听可能一面就开始发抖了，这种那个演说家的煽动让群众情绪高到喜马拉雅山顶，或者跌到谷底啊，都有。圣经就没有讲，因为这些是不造就人的话，他就不写了。那他就马上加上我们觉得有点突兀，就是可能在他们十个探子在不断的报恶讯，而不是报福音，不是报喜信的时候，加勒就在第三十节说，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。这个安抚也是叫他们不要哭，不要害怕，不要紧张，也是鼓励士气，可能也有点责备他们怎么会被几句话就弄动摇了。哎呀，我是当然就是很佩服这加勒了，他也一样有神的形象，神给他的话是神造他，给他一种能够说话的能力。他说我们立刻上去。各位，相反的就是以色列人希望立刻回去，还有以色列人希望什么？立刻死啊，赶快死，解脱，一了百了。这些伤心话、气话 各位恐怕我们每个人都会说，有的时候实在太气太伤心，哎，死了算了，等等哈，这些我现在啊我也有啊，但是这些我想想都是真是不是从神来的哈。启示录特别讲到说，那个胆怯的人是要丢在那个硫磺火湖里面的，加勒一定就是不准那十个人在讲了，他马上就说了，而且他是在摩西的面前说。我想这一句话也表达出他似乎几乎可以取代摩西了，就是摩西现在也讲不出什么时候，他先出来讲。当然也不是说摩西讲不出来，因为摩西没有进到那个地方，加勒是亲眼看到的，加勒就讲我们立刻上去，后面百姓说我们早早回去啊，我们早点死掉算了，我们上去，我们得那个地方，我们一定能够得胜，我们足够得胜有余。哇，这是新约的凯歌，他在这里都讲出来了。当然我们也想到，哎呀，神也在怜悯，加勒这样说他也得到了，虽然他也被耽误了45年，后来在旷野38年，进到迦南地还再被耽误了7年，45年的时间在约书亚记里才讲到他得到那个地方。哎呀，但是各位，我说过我是会很怨很怄的，但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神的仆人不管怎么怨怎么怄，怎么上帝好像没有立刻解决问题，我们就是继续有信心吧。当加勒说我们立刻上去，时间要快，不要耽误上帝给我们每天的丰富的祝福，哎，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我们对那该做的事常常拖拖拉拉的啊，总是一直没有去做好，该清理该说该想该改的啊，常常都没有立刻，而且一定是丰富有余，我们一定能够得胜。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，他们同行，他们不同行，很可惜哈。同样经历的12个人，只有2个人站在神这边。但我们倒过来说也是，耶稣拣选的12个门徒，就有一个后来就是卖了耶稣，他不能跟其他人一起啊。他们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里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然后下面就讲到他们报恶信了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噬居民之地。哎，这跟前面讲的不大一样了。前面讲那个土地是非常肥美的地方，它能够出产各样的东西给人吃。现在讲到的是那个地方不能够出产好东西给我们吃，那个地方是沼泽地，是吃人的地，是吃人的地，是吃人的人。而且他们可以，各位，我再想想看，他们讲的是不是真的？这一点跟我们想，我们就要想清楚了。他们讲的是不是真的？那当然，这涉及到哲学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什么叫做真理咯？我也赶快把答案讲出来。神讲的就是真理，倒不是说我们迷信。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还是吃人的地方？我恐怕你们可能有人不久就要去了，你去迦南地，你看那个旷野和沙漠，你会回忆那10个探子的心声，哎呀，这个地方是吃人的地方。我再要说了，神给我们的婚姻，神给我们的儿女，神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，当然将来天堂一定好得无比，我们起码口头愿意相信。神现在给我们的真的是非常美好吗？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真是非常美好吗？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点说的不踏实呢？很多人问过，迦南地根本不好啊！啊，在这个解释我也解释过了，就是一个东西好不好，一个公司适不适合你去做啊？不要从一般人看，就是看待遇啊，看薪水，看这些，你看是不是真的你有对神有信心，相信神对你的安排。 那在这个罪恶荒谬的世界，有太多事我们简直难以解释，为什么会这样的不幸，这样的不好，我们难以解释。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带领不会错，所以各位小心一点，我不敢讲的太多太大声，但也敢讲啊，就是很多时候就我们的肉眼，就我们完全没有对神的信靠，把神的话放在一边的时候，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所想到的，我们所听到的，跟我们有了信心，有了神的话，所看到所听到的，就是完全相反。各位，你看到很多吗？你看到彼得，你看到什么？是一个石头，顽固。耶稣看到彼得是一个磐石，将来教会可以建立在这上面。你看到什么？何事看到一块石头里面有玉，一般人看到什么？一般人看到一块没有用的石头。你看到上帝，你看到上帝的应许，你看到圣经，你看到什么？就我们的人性来讲，堕落人性来讲，我们看到耶稣，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？我们看到圣经这卷书，这本书，哎呀，写的又啰嗦，文笔又不精彩，多少人说过这样的话。你在教会你看到什么？一群神经病疯子。你看到宣教士你看到什么？哦，他们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。各位知道，你看到很多人有刚好相反的看法，不仅是政治上面。那我们不去谈政治，我们在说迦南地是不是好地。可能就我们肉眼来看，我承认可能有些地方并不是那么理想，谁晓得在那不理想的地方神会给你多好的祝福。各位，沙乌地阿拉伯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吗？哎呀，那是沙漠之地。可是如果你早知道底下有那么多的石油，你说啊、哦，我宁愿有那个地方。哎，你看在那地方多好，还不要耕田嘞啊！想耕都不用耕田了，都不需要汗流满面，就是那个黑金就让你吃饱。你又怎么知道那黑金哪一天不会造成你很大的灾难呢？从物质和经验受造物来判断一件事是堕落世界的特色，但是我们基督徒用上帝的眼睛，信心的眼睛来看，就是迦勒。我觉得那十个探子讲的可能是真的，那个地方是吞噬人的地方，没那么好，那个地方的人是很强悍的人，但是如果有信心，那个地方的确可以变成流奶与蜜之地。哎呀，他们的眼光都是世人的眼光。据我们看自己啊，你看他们看那些亚纳人哈、啊，就是三十三节看亚纳族的人，他们是伟人。我们看自己是大脑哦，星云法师佛教徒哦，他们好伟大，我们基督徒很烂的，我们也愿意承认了哈、啊，但是我们绝对不打上帝的折扣。我们不谦卑到羞辱上帝的荣耀啊，我们应该谦卑到承认我们自己是最坏最烂的，但是我们不会侮辱上帝。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，他们有共同的眼光，但是都是魔鬼的眼光，看不起神，看不起神的儿女，看重魔鬼的仆人。哎，这一群人你说真是非常的可惜哈、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